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911主嫌与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以换取免死。
哈尼亚身亡后，布林肯呼吁中东各方停止升高紧张。
黎巴嫩局势升级，美英澳警告公民不要前往。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暗示下次降息25个基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部周三说，美国检方已经和911恐怖袭击主嫌穆罕默德达成协议。据报，这项协议涉及穆罕默德以认罪方式来换取避免被判死刑。多年来，这些案件一直陷入预审阶段的泥淖，而被告一直被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军事基地。五角大楼声明说，这项协议的细节目前不会被立即公开。不过，《纽约时报》报道，穆罕默德、阿塔西和豪萨维已经同意认罪，借此来换取无期徒刑，否则就得接受可能遭判死刑的审判。而围绕这些被告案件的法律争论，大多集中在他们在911之后的几年间遭到中央情报局刑求后，是否可以受到公平审判。而认罪协议有助于避免这个棘手问题。
周三，美国把对黎巴嫩的旅行警示提升到请勿前往的最高级别，理由是真主党高级军事指挥官舒库尔在贝鲁特遭空袭身亡之后，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升高。美国发布的旅行警示指出，由于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升高，国民请不要前往黎巴嫩。如果你身在黎巴嫩，应当准备好在局势恶化时就地避难。国务院说，已经在黎巴嫩南部或待在避难所的美国公民应当离开当地。澳洲当局周四也跟进美国和英国对黎巴嫩发布旅游警示，呼吁澳洲公民立即离开黎巴嫩，并表示以色列和武装组织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大幅恶化的风险确实存在。根据澳洲外交部网站的资料，目前大约有15000名澳洲公民定居黎巴嫩，而6月到9月期间有数以千计的澳洲游客前往黎巴嫩旅游。
立陶宛外长和一名美方官员周三说，乌克兰等待多时的 F-16 战机第一批已经抵达。基辅当局说， F-16 将有助于重建已然枯竭的乌克兰空军。路透社指出，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F-16 战机因为战力强大和全球实用性早为乌克兰所期盼获得。 F-16 战机配有20毫米机炮，能搭载各型炸弹、火箭和导弹。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基斯在 X 平台上说， F-16 战机已在乌克兰，又一件不可能之事最后被证明完全可能。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则提到，基辅并不希望北京扮演俄乌战争中的调停角色，倒是希望北京向莫斯科加强施压，以结束这场长达29个月的战争。泽连斯基对法国媒体说，虽然乌克兰坚持恢复1991年的后苏联时期边界，但如果条件合适，乌方将考虑在俄军撤出前与俄国展开谈判。
周三，加拿大海军一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渥太华表示，这是对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承诺的再次体现。加拿大国防部周三说，皇家海军蒙特利尔号护卫舰最近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但没有说明确切时间。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指出，此举重申了加拿大对自由、开放和包容印太地区的承诺。加拿大正根据他们在2022年公布的印太战略，加强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加拿大联合作战司令部声明说，加拿大依据国际法行事，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2022年11月发表的印太战略中，加拿大政府把北京描述为越来越具破坏性的国家，并表示将派遣更多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以确定被中共称为内海的台湾海峡仍然是国际水域。台湾部今天也证实，一艘加拿大军舰7月31号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台湾军方表示，加拿大军舰通过海峡期间，台湾军方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 状况正常。
据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三说，中共政府黑客为刺探情报，于2021年对德国联邦制图和土地测量局发动网络攻击。德国已就此事召见中国大使表达抗议。路透社指出，德国内政部长费瑟说，我们要求北京克制，避免参与，并协助预防类似网络攻击事件。内政部在声明中指出，根据情报机构提供的情资，德国政府可以将相关责任归诸于中共国家行为者，并可以断定攻击是基于间谍行动目标。在上述攻击中，黑客也侵入个人和企业的终端设备。声明说，德国强烈谴责中方的上述行为。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周三提出一项法案，目的在于阻止中共当局支持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暴行。法轮功保护法将规定美国避免在器官移植领域同中国合作，并迫使北京结束任何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活动。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和其他18位议员提出了这项法案的众议院版本，并已于6月份通过。在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的2天后，国务院发言人呼吁中共政府允许对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进行独立透明的调查，并应该欢迎独立观察员调查这些报告的真实性。美国国务院在最近的多份报告中强调了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如果在参议院通过并经由总统签署完成立法，法轮功保护法将成为第一步挑战中共针对信仰团体的迫害和非法器官交易的美国联邦法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暗示下次降息25个基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谷歌最新发布了3款开放式人工智能生成模型，并声称这些模型比大多数模型更安全、更小巧、更透明。这些新模型包括 Gemma 2.2b、 Shell 的 Gemma 和 Gemma Scope， 它们是 Google Gemma 2生成模型系列的最新款。这个系列于今年5月首次亮相，它们针对的应用和用例略有不同，但共同的着眼点都是安全。 Gemma 2.2b 是一个用于生成分析文本的轻量级模型，可以在包括笔记本电脑和边缘设备在内的各种硬件上运行。它获得了某些研究和商业应用的授权，可以从谷歌的顶点人工智能模型库、数据科学平台 Kaggle 和谷歌的人工智能工作室工具包等渠道下载。至于 Shell 的 Gemma， 它是一个安全分类器集合，可用于检测仇恨言论、骚扰和色情等有害内容，而 Gemma Scope 允许开放人员放大 Gemma 2模型中的特定信息，把它扩展为更易于分析和理解的形式。
目前，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飞船依旧停靠在国际空间站上。该公司最新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它已经为这艘飞船额外预亏了$1.25亿。星际客机于6月升空，此后一直推展航。美国宇航局 NASA 和波音公司正在对其推进器进行相关测试。波音公司在文件中还告诉投资者，由于参与 NASA 的载人飞行计划，星际客机项目已经产生了$2.38亿的额外成本，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亏损。上周末， NASA 和波音公司确认已按计划对星际客机的推进器进行了太空热火测试，结果显示推进器已经恢复到飞行前的水平。波音公司7月31号透露，前一天各小组进行了脱舱练习，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国际空间站的团队参与了这些模拟。星际客机的2名宇航员在飞船内参与了这些操作。在决定返回日期之前，NASA 和波音公司将进行一次机构级别的审查，评估推进器测试的数据。
7月31号，美国国会两党多名参议员提出了限制 AI 使用真人信息的无伪造法案。这项法案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以数字方式复制他们的声音或肖像，属于违法行为。 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当人们的声音、脸部或身体被人工智能复制时，就可以选择寻求损害赔偿。个人和公司都将为制作、托管或分享未经授权的数字复制品承担责任，包括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复制品。立法者表示，每个人都有权拥有并保护自己的声音和肖像，无论你是泰勒·斯威夫特还是其他人。生成式 AI 可以作为促进创造力的工具，但这不能以未经授权利用任何人的声音或肖像为代价。一些娱乐组织对无伪造法案表示支持，其中包括美国演员工会、美国唱片业协会、美国电影协会和录音学院。 OpenAI 也在这项法案的支持者之列。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两名要求匿名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根据尚未公开的数据显示，美国边境巡逻队本月预计会逮捕大约5.7万名非法移民，远低于6月份的8.3万人次，这将是拜登任期内的最低值。请听报道。
美国边境官员周三表示，7月份美墨边境逮捕人数骤降约30%，创下拜登任期以来的新低，这使得临时庇护禁令可能很快会被解除。尚未公开的数据显示，美国边境巡逻队本月预计会逮捕约5.7万名非法移民，将远低于6月份的8.3万人次。如果数据属实，这将是自2020年9月逮捕40,500名非法移民以来的最低月度数据。当时 COVID-19 疫情导致许多国家的边境流动放缓，包括美国。今年6月4号，拜登总统在白宫颁布了关于限制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行政令。该行政令规定，如果非法越境人数每天超过2500人，暂停庇护的禁令将生效，直到边境巡逻队至少一周内记录到每天非法越境人数不超过1500人，禁令才会解除。在拜登任期内，几乎每天录得边境的非法越境人数都超过2500人。总统行政令颁布后，美墨边境非法越境人数的数据显示大量下降。国土安全部周三在被要求就7月份的数字发表评论时，提到了上周的一份声明。该声明称，自庇护禁令生效以来，逮捕的非法越境人数下降了55%。与此同时，由于墨西哥政府也加强了执法力度，被录到的非法越境人数已经从去年12月创纪录的25万人次下降了约一半。美联社指出，目前每天的逮捕人数徘徊在1600至1700人之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正在为重启庇护做准备。官员们说，人数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最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籍者，其中包括墨西哥人。但随着其他旅行限制措施的实施，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也减少了，包括将厄瓜多尔作为热门走线中转站的中国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以色列军方今天宣称，哈马斯军事领袖戴夫上个月在一场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中丧命。先前，哈马斯最高头目哈尼亚在伊朗遇袭身亡之后，伊朗和哈马斯誓言报复以色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敦促中东所有各方停止升高紧张的行动，并在加沙实现停火。请听报道。
以色列周二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宣布击毙了什叶派武装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舒克。周三，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访问伊朗期间在一次空袭中丧生，给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的以哈战争投下了一枚震撼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在两人死亡之后发表全国谈话，强调以色列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强调以军击毙舒克，但是关于哈尼亚的死亡，内塔尼亚胡则是只字未提。周三出访新加坡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美国对这次袭击行动既不知情也未参与。他同时呼吁继续推动加沙停火谈判。综合媒体报道，3名伊朗官员透露，在哈尼亚被杀不久，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誓言将对哈尼亚之死展开报复，传出他在周三的紧急会议中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正在访问菲律宾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对媒体表示，中东爆发更大规模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美国正努力为日益加剧的地区紧张局势降温，但如果以色列受到攻击，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捍卫以色列。奥斯汀再次强调，将尽一切所能确保不会让事情演变成整个地区更大规模的冲突。当被问及如果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美国将提供什么援助时，奥斯汀表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缓和中东的紧张局势，致力于通过外交会议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以色列遭到袭击，华盛顿将继续帮助保卫以色列。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联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会上说，如果经济数据继续保持目前的走势，他们可能会在下一次议息会议上降息。请听报道。
周三，美联储决定继续保持利率在 5.25% 至 5.5%， 但明确暗示9月可能会降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如果符合这一标准，我们的政策利率下调可能会在9月的下次会议上提上议事日程。在周三的政策声明中，美联储做出了两项重要修改，将通胀描述改为略有上升，同时删除了高度关注通胀风险的措辞。华尔街日报指出，美联储为9月降息扫清了道路。文章说，美联储的措辞转变意义重大，表明通胀可能不再是美联储降息的障碍，特别是如果劳动力市场继续降温的话。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通胀数据回落至美联储 2% 的目标，而失业率则攀升至 4% 以上。美联储在周三的政策声明中说，关注双重使命的两个方面，即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从2023年7月开始，美联储一直将基准利率保持在 5.25% 至 5.5% 区间，这是20年来的利率新高。外界一直关注美联储何时开始降息。鲍威尔说，委员会的总体看法是，经济正在接近适合降低政策利率的点，而美联储在决定何时降息时将依赖数据，但不是依赖数据点。现在问题在于，数据总量不断变化的经济前景和风险平衡是否与通胀上升以及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健相一致。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一直很强劲。作为美国经济产出最广泛的衡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上半年达到 2.1% 的年率增长。尽管第一季度通胀意外升温，但最近的数据表明，物价增速放缓的趋势已经恢复，而且可能正在扩大。鲍威尔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比去年要好。去年物价出现迅速放缓，但下降集中在商品而非服务上，这一次则是更广泛的通货紧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计划秋季开始为千万人减免学生贷款。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菲律宾完成南海联合演习，以应对中共威胁；
布林肯访问蒙古，加强伙伴关系；
美国政府计划秋季开始为千万人减免学生贷款；
民主党展开总统提名电子投票，贺锦丽成为唯一候选人。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期10天的亚洲访问进入尾声，他今天抵达蒙古，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支持。 美国计划与蒙古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包括民间交流，并保持全面战略对话。布林肯这次亚洲行的目的在于对抗中共的影响力。布林肯此前已经访问老挝、越南、日本、菲律宾和新加坡。上周末，布林肯在老挝首都万象会晤中共外长王毅。根据华府，两人进行了坦诚且富有成效的对话。在东京和马尼拉，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面对中共的一系列挑衅，尤其是在南海，华府将与这些亚洲地区盟友建立更密切的军事和国防关系。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在周四展开的一项电子投票中被正式确认为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这项投票取代了通常的现场投票，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登场吹响号角。在不到两周前，现任总统拜登宣布结束角逐连任之后，他的52岁副手贺锦丽目前已经完全掌握民主党，成为11月挑战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唯一民主党候选人。在初选过程中，按比例分配的近4000名党代表、活动人士和政治人士已经送出签名，支持贺锦丽列名在这项为期5天的电子投票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贺锦丽已经赢得99%签署请愿书代表的支持，没有其他人达到取得300份联署书的门槛资格。
一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作为美国政府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新措施的一部分，拜登总统周三呼吁加大对毒品走私犯的处罚力度。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告诉路透社，拜登说他将指示联邦机构加大力度收集情报，并与私营部门协调合作，打击毒品贩运。拜登还将要求国会通过立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可用于生产毒品的压丸机进行登记，提高对贩运者的惩罚力度，对一些与制作芬太尼有关的材料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并要求小包装进口商向海关官员提供更多的信息。美国政府长期指控中国大量输出芬太尼等致命毒品到美国，中共政府对此否认。周三，一个由中国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与拜登政府会面，继续就加强对芬太尼化学品的控制和限制中国毒品贸易融资问题进行对话。
美国财政部连日公布2份制裁名单，涉及7名香港、伊朗和也门的居民，以及11家跟他们有关联的公司。当中，一因唐浩明的香港男子以及他注册或有关的5家公司都是在香港登记，加上2家位于广州和深圳的公司，涉及中港的公司占制裁公司总数的64%。他们被指协助伊朗和胡塞武装部队采购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零件。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周三宣布制裁协助安萨鲁拉，也就是通称的也门胡塞武装采购武器的2名个人和4家公司，其中包括财政部所说的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的关键行为体。此外，彭博通讯社今天引述不具名的消息人士报道，华府可能最快月底公布多制裁120家中国企业，并进一步限制中国取得人工智能芯片以及相关的生产设备。
委内瑞拉总统大选出现争议，美国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驻青尼科尔斯周三为反对派公布的投票数据背书。他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以极大差距输给了对手冈萨雷斯。委内瑞拉的选举当局并未公布详细的选举结果，反对派人士则是在线上公布了上万份投票结果的文件。尼科尔斯周三说，这些详细结果的清单清楚地显示出一个不可否认的结果，冈萨雷斯以67%的选票获胜，而马杜罗只有30%。马杜罗面临要求提出胜选证据的排山倒海压力。他周三说，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和冈萨雷斯应该为造成全国各地爆发致命示威而遭到监禁。反对阵营指出，马杜罗在7月28号总统大选中的竞争对手冈萨雷斯合法胜选，并表示选后爆发的示威浪潮已经造成16人死亡。
美国7月31号说，因为一项反民主法律而将扣留对格鲁吉亚政府提供超过9500万美元的援助。 欧盟也决定暂停对格鲁吉亚提供金融援助，扣留了3200万美元的军援。格鲁吉亚议会六月份通过这个据说类似俄罗斯压制政治反对派观点的法律，法律要求海外资助超过20%的组织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宣布扣留资助之前，美国在这个法律起草后，于五月份对格鲁吉亚实施了签证限制。格鲁吉亚在签证限制宣布后，指责美国威胁勒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格鲁吉亚的反民主行动和虚假声明不符合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准则。他说，美国将继续加强民主、法治、独立媒体和经济发展的援助计划与活动，造福格鲁吉亚人民。布林肯说，美国过去32年来给予格鲁吉亚62亿美元的援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计划秋季开始为千万人减免学生贷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8月1号，受到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影响，汽车、半导体等跟出口相关的日股卖单激增，日股早市初段急跌，日经平均指数一度重挫超过1300点，中场跌975.49点，收38126.33点。日本央行7月31号宣布升息，决定把政策利率从0%到0.1%上调到0.25%，这是自3月份结束负利率政策以来再次升息。当天，美国则把利率维持在5.25%到5.5%不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如果通胀继续回落，央行准备在9月份降息。美国三大股指周三都大幅高开。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三跌到4.107%，创下2024年以来的最大月度跌幅。
周三，以布朗为首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了一项两党法案，要求阻止与中国等外国对手有联系的公司获得联邦税收抵免。这项法案名为《美国税款支持美国太阳能制造法案》，旨在为美国工人和制造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加强美国的能源独立和国家安全。布朗在一份新闻稿中强调，我们不能让美国的税款流向那些欺骗和破坏美国太阳能制造业的中国公司，我们不会允许中共政府打垮美国太阳能制造业。他说，该法案将确保纳税人的资金只支持美国先进制造业，并帮助俄亥俄州太阳能供应链中的制造业发展，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周三公布第二季营收超出市场预期，并乐观预测第三季销售成绩，显示平台上的广告营收表现强劲，可平衡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成本。微软公司周二晚上公布将在人工智能投入更多资金后，芯片股周三反弹，因为投资者越来越有信心，认为大公司将继续在支撑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设施上大举投资。路透社报道，在微软和超微重新点燃 AI 涨势后，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的市值周三暴增大约3300亿美元，在华尔街创下单日市值涨幅记录。英伟达市值目前来到2.88万亿美元，是华尔街市值第三大的公司，仅次于苹果和微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政府宣布将进一步为上千万美国人减免学生贷款，预计在今年秋季生效。未来几天，教育部将会向大约2500万美国人发邮件，告诉他们可能符合哪些贷款减免计划。请听报道。
拜登周三宣布新的规定，表示政府要为大约3000万美国人免除学生债务。拜登还说，将继续努力为学生贷款借款人提供减免，修复破损的学生贷款系统，帮助借款人摆脱学生债务负担。 教育部将从8月1号开始向所有至少有一笔未偿联邦学生贷款的借款人发送电子邮件，介绍潜在债务减免的最新情况，并通知他们如果对该计划不感兴趣，可在8月30号的最后期限前打电话选择退出。该电子邮件并不保证申请资格。教育部将于今年秋季在政府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减免规则，为近480万借款人提供168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减免。如果这些规则按拟议最终确定，有资格获得学生贷款减免的借款人数量将攀升至3000多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已经获得批准的借款人。教育部部长米格尔·卡多纳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最新措施将是我们在帮助数百万借款人减免贷款的路上树立的又一里程碑。白宫今年4月发布了第一套规则草案，指示卡多纳进一步减免全国数千万借款人的学生债务，包括那些因多年利息而债务不断增加的借款人。如果最终敲定，这些规则将允许卡多纳向那些欠款超过还款初期金额的借款人、还款时间超过20年的人、有资格获得贷款豁免但尚未申请的人，以及参加低财务价值学位项目的人提供部分或全部债务减免。教育部表示，如果这些规定获得批准，拟议的减免计划将自动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如果借款人想退出债务减免，可在8月30号前联系他们的服务机构，但不能选择重新加入该计划。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与菲律宾海军完成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习。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刚刚完成美菲2+2部长级会谈，强调了南海相关海域的自由航行，并呼吁北京应该尊重国际法的规范。请听报道。
据菲律宾武装部队宣布，菲律宾和美国海军周三已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海上演习。这次联合海上演习是在去年11月份开始的，目的是加强两国军队在南中国海与北京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协同行动的能力。马尼拉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海上联合演习的地点就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双方共有2艘军舰参加，旨在加强两国海军的通讯和协调行动。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在一份声明中说，与我们的盟友举行联合演习，对于提高我们的海军能力，确保我们能够有效合作，维护我们的海上利益至关重要。自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上台后，菲律宾和美国这两个盟友扩大了双边的安全联系。马克思放弃了其前任杜特尔特时期的亲中外交路线，转而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本周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菲律宾外长和防长举行会谈，华盛顿承诺提供5亿美元资金，提升菲律宾军队和海岸警卫队的防御能力。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明年可能会有更多的资金到位，而有额外预算的可能会落在空军。菲律宾国防部已表示有兴趣购买美国 F-16 战机，不过消息人士表示，由于没有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因此这位人士要求匿名。另一方面，美国空天力量杂志说，美国和菲律宾两国高级官员7月30号在马尼拉会晤时表示，在中共试图阻挠南中国海及其国际空域航行活动后，美菲两国重申了各自在南中国海及其国际空域航行的权利。两国的部长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对合法贸易的承诺，并要求北京在备受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问题上充分尊重国际法。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 Fremont 的周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Honda Accord， 这辆车已经陪伴他20多年了。他告诉我们， 这辆车比他太太和儿子陪伴他的时间都要长，陪着他到处跑，上山到海边，让他有无限的回忆，所以当时捐给我们的时候还蛮舍不得的。
周先生听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已经很久了，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电台，带给华人很多帮助。他说，
我时常在听那个希望之声的听众，听得很久，所以我觉得希望之声是一个很好的 radio station， 也对华人很多帮助，尤其是后院小天地啊，主持人叫做丁瑞喜哥他们，还有星期一的我在很多节目，像那个专家在线啊，我得到很多的那个信息。
周先生的儿子高中毕业快要上大学了，本来他的儿子想这辆车是不是可以留给他，但是周先生觉得他从希望之声电台得到了很多，想回馈希望之声。他说，
本来这辆车是我儿子说是不是要留给他，那我说我从那个希望之声得了很多的信息哈，那我想说把车捐给一个知道车要如何修理的单位，让这辆车能够继续发挥它的后段的作用，让需要的人能够继续使用这辆车，我决定要捐给希望之声。
非常感谢周先生对我们电台的捐助，也感谢所有支持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捐助希望之声，除了捐车之外，还可以选择直接捐赠，登录我们的网站 soundofhope.org， 在首页上方的中间位置点击黄色的捐助图标，按照指示操作，简单方便。
您捐赠的每一分钱我们都会善加利用，把它转化成更多的节目回馈和服务社区。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条龙服务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让您无后续的烦恼，无后顾之忧。
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 408-45-9809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